郑成功手下有员大将叫于心，这于心呢是福建泉州人，这人可有两下子，屡立战功，堪称是一员虎将。从打的投靠郑成功开始，大仗小仗身经数百战，每次都打胜仗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常胜将军，颇得郑成功的喜欢，破格提拔，今天荣升先锋营的总镇，手下有六七千人。这个人呢就犯这毛病，提拔的太快了，哎，身上有了光环了，就有点忘乎所以。这个于心呢作战虽然勇猛，但这个人有点骄傲，现在眼里头没人了，刨除郑成功之外什么人不在他眼里头，没事还爱发牢骚，老觉着大将甘辉比他身份高，马信比他高，官比他大，他有点不服气儿，暗下决心，这次攻打南京我呀一定要抢头一功，拿下来之后国姓爷肯定破格提升，我就压过这些人，所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，这才心满意足。这是头一个毛病。再一个毛病，他很重义气，原来在泉州的时候他跟帮弟兄磕头拜了把子，这帮人都跟他保了郑成功，现在都在他的治下，他就讲究哥们够意思，把这些人都提拔成大大小小的领兵官，所以这帮人也忠于他，换句话说就是于心的死党，于心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，就形成了一个小帮派。另外于心还有个毛病，在他治下的军官也好士兵也好非常松散，抓纪律抓的不严，于心就想，哎，这些人多不容易啊，我从这时候过过，出生入死啊，秉寒冰冒酷暑，几经生死才到了今天，哎，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吧，有好吃的就叫他们吃点，有好喝的就喝点，至于玩女人嘛，只人之本性，哎，算了吧。哎，作为领兵官要这样放任自流，这个纪律好得了吗？就是因为郑成功抓的太严，他还不太敢放纵。比较而言，围困南京的32个镇属他这个镇纪律最差，毛病就出到这儿了。现在大军围困了南京，因为郑成功答应了郎廷佐提出来一个月的期限，所以这些日子没有开兵建仗，那每天跑出练兵去干什么呢？这于心的部下抽空上江边钓鱼去，打了鱼回来往锅里一下，油一喷，小酒壶一掐，这就喝上。钓鱼的钓鱼，打猎的打猎，有的偷着还玩女人。这个于心呢一贯是这样，大不见小不见他也不管，他跟这几个铁哥们每一天在中军保障聚演，大吃大喝，所以这个纪律非常松散。就这件事儿能不传出去吗？就被左镇都督马信知道信儿。马信是最忠于郑成功的，而且这个人十分耿直，抓纪律抓的也比较严。当他听说之后，气功两肋，连夜就禀报了郑成功。郑成功是火爆的脾气，一听什么大胆的于心呢、啊、你想干什么？大敌当前，坚城未破，你背着我不知道，你想造反呢、啊、你、哎、军队松松垮垮怎么能有战斗力呢？扎 张英何在？在。张英出班见礼。张英现在官拜郑成功手下的监军，专门检查纪律的。张英在。拿我一支大令，赶奔于心的先锋营去查看查看，是不是像马将军所说的那样。这里张英马上带着禁卫军40名举着大令赶奔先锋营。这先锋营离郑成功的中军保障15里，到处都是战壕，到处都是军兵，都是郑家军呢。这张英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盘算，他算计什么呢？心说于心呢，于心呢，你呀、啊、要倒霉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是知道的，大将军王爷最烦的就是军纪松弛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要倒霉啊，哎呀，这不叫我查处你，我怎么办？因为这个张英啊跟于心私人感情不错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心，没事在一起下棋、哎、彼此都比较了解，因此多了一层顾虑啊。他心里盘算着到那儿怎么办呢？大将军没有直说怎么处分，把这权给了我了，哎，到那儿见机行事吧。就这样催马到了营前了，有人禀报于心，总监军张英到。这于心这心就一翻个脑袋嗡里上呀，张英怎么来了？他官拜总监军，管着我们呢，那也是国姓爷驾前的红人，没好事，没好事啊。他半天没说出话来，他的铁哥们张天佐、黄天佑也知道不好。大哥大哥，怎么办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来了硬着头皮就得接呗，看来没什么好事。那咱们是不是是不是什么的，是不是也得接？他代表大将军列队迎接。于心这心里的七上八下，率领众人出了辕门迎接。此刻张英已经下了马，怀抱着大令，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。于心强不起身过来一躬扫地，哟，监军大人，哈哈哈，张将军您怎么来了？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张口监军长，是闭嘴监军短。张英直皱眉，冲他摆摆手，来到中军保障分宾主落座。张英还没等说话呢，于心沉不住气了，监军大人有事儿。哎，于将军，你还问我吗？我还正想问你呢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看见没，这是大将军的大令啊。哦，究竟我犯了什么事儿？哎，于将军，你犯了什么事儿你心里清楚，我问你，你这个纪律你怎么抓的？有人没有人去钓鱼去，有人没有人喝得烂醉如泥，另外你手下有没有人玩女人、哎、大将军都知道了，了如指掌啊。于将军，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吧？我此次来是奉了大令前来查处。于心一听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哎呦，监军大人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别别别，起来起来起来！你我弟兄，别撑这锅，撑这锅我心里难受。什么监军，你就坐下跟我说。那大哥，我跟你实说，我真不知道，这谁说的？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，这叫给我栽赃陷害。哎呀，张英说这事儿啊，你也不能这么说，你应当查处查处你的手下呀，也可能你不知道，也可能你放纵，你的为人我心里最清楚，你讲就够意思， 你张嘴就说大伙不容易，闭嘴也说这些人太苦，是不是这两天闲着没事了，你有点放纵了、张德，您说到我心眼里去了，的确如此，但这事儿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，怪我玩忽职守了，我一定严厉查处，要查处某人有这种现象，按军法从事。好，但愿如此，但愿你不知道。大将军没有说的太详细，就是叫我到这来查看查看。一路上我就盘算着，但愿你没有此事啊！我说兄弟，千万不能疏忽大意啊！大敌当前呢，你又是在最前面，一旦敌人开城作战，你这松松垮垮怎么应敌？你说师傅，对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一定严厉查处，然后向王爷我去请罪，好吧？你这种表现和态度还是不错的，我如实向王爷禀报，好吗？千万不要马虎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白酒啊，不不不，我还敢喝酒吗？最好你在军营之中也戒酒，明白吗？
哎，我又错了，我又错了。
那我不多待，马上我回去了。见着王爷，我多给你加美言，也就是了。张大哥，多请你关照啊，你当今是王爷面前的红人啊，在大将军面前说一不二，哎，希望你善言之，我狠抓纪律，也就是
谢谢谢谢。
又唠了一会儿，张英起身告辞。张英回去跟郑成功这么一说，郑成功一想，就这么马马虎虎就完了，可又一想，大敌当前，给他敲敲警钟也就算了，下不为例，也没深究。张英走了之后，这于心是破口大骂，刚才他这叫演戏，嗨，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，这是谁干的？谁他妈在郑成功面前告了我一状啊？哎，嚼舌头跟着这老婆娘，他娘的来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妒忌我，国姓爷提拔我，他妒忌我，立功了他妒忌我，打胜仗他还妒忌，狗日的，将来我再跟你算这笔账。他那些死党也说，大哥甭问，没旁人。谁？马信呗，马信就爱干这个事儿。他现在多红啊，身边左右都是他的密探，他派人打听这个打探那个，然后他好立功，肯定他在国姓爷面前嚼舌的根子把您给卖了。
马丑鬼，我记着他，等完了再说。
我告诉你们啊，最近两天多加小心，酒先不要喝了，谁玩女人了，快把女人打发出营去，我怕国姓爷亲自来查看，要给堵上可麻烦了，听点点，到时候不听，我可按军法从事。哎哎，就这么他把令箭传下去，表面上整顿军纪，实质上松松垮垮惯了，三句话两句话就能彻底根除吗？暗地之中依然如故啊，咱没说倒霉倒在这上了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突然在这一天，也就是半夜一点钟左右吧，于心正在熟睡的时候，就听见外头战鼓如雷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他一呼噜声坐起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报事的人进来，报于将军，大事不好，清兵杀出南京城，直扑我军，前方战斗激烈，请将军示下，带马抬刀。他 他匆匆忙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到外边，飞身上马，手提大刀，带着亲兵卫队和将佐直接奔南边冲杀来了。到南北喊仗打交手仗呢，这清军怎么那么大的胆子，偷偷冲出城门，越过三道壕沟，直扑于心的大营。于心纪律松弛，昨天很多士兵喝酒都醉了，到现在熟睡未醒，有的把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幸亏自己来得及时啊。于心高声喊喝：丁小干，把清军消灭，别让他们得逞，跟着我冲啊冲啊！对，啪啪啪！经过一场厮杀，满地全是尸体和伤号，于心血染征袍，一鼓作气把清军杀退。不仅如此，他追杀清军，直追到护城河边，城头上乱箭齐发，无法靠近，他这才引军退回。这回来到营门，他这一看，他乐了。为什么？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，枪刀器皿、锣鼓、大旗，军人用的东西多了。回将军，报将军，这是我们得的胜利品。报将军，我们还抓住70多名俘虏。哈哈哈哈，我军伤亡多少？受伤的不到100人，都是轻伤。死了3名弟兄，死者厚葬，受伤者好好养伤，把俘虏给我带回大帐，本将军要亲自审问。就这样的回了大帐了，高兴，心说这清兵还值得一打吗？你看看，我一个冲锋就把他们击退了。哎呀，郭姓爷呀，有时候胆子太小，像对付城里这清军，一鼓作气就打进城去了，还围着他干什么？哎，咱当不了家，说了也不算喏。他心里想着，坐在中军保障，这俘虏50多人呢，得找那当官的，其中有4个当官的拿绳捆着推上来，最大的官是营官，这营官是领兵官，官小权力大呀，他知道许多军事秘密，把这营官给推上来，营官吓得扑通就跪下了：参见将军，参见将军，将军饶命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别害怕，你姓什么？在下我姓于，姓于。哎呀，遇上一家子了啊！你叫于什么？我姓于，我叫于铁。好，好名字，你不必害怕啊！我们优待俘虏，只要抓住你了，你的命就算保住了。哎呀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于铁啊，跟我说点实话。你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出兵啊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是我家两江总督郎廷佐亲自下的命令，让我们奇袭你的营盘。他真有胆子，还敢出兵见仗，不怕我们国姓爷吗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也不能困守孤城啊。我们总督大人的意思呢，也得打2仗啊，要不就叫朝廷知道了，我们一次仗都不敢打，不就更担责任了吗？换句话说呀，这就是走走过场而已。跟我想的差不多。那你打算怎么？我投靠将军，将军要收留我，鞍前马后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好，好啊。不过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咱没供过事儿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暂时你得受点委屈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不准难为他啊！过以后再说。哎呦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又审问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个少官，也管着100多人， 跪到面前不住的磕头，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。
姓什么？
我姓赵。
啊，身居何职？
我在满达子手下为少官。
我且问你，郎平佐的部队士气如何？
将军您还用问吗？士气低落，不堪一击呀、啊！大家守在城里是怨声载道啊，就盼着援军赶快来。
援军，你们那援军在哪呢？再说有援军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到那时候他们来了，黄瓜菜都凉了。
是是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
城中还有什么情况？
回禹将军，有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，
说说吧。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。
回将军，听说所有的士兵吧，背后都讲的愿意投诚，可能最近就有人打白旗出城投降啊。希望将军高抬贵手，不要伤了这些人。一旦伤了，今后再出来人投降，他就不敢了。
哦，有人投诚？
是，有一位将军喝醉了，此人姓朗啊，叫朗乾坤，大概过几天就能出城，因为他喝醉了，酒后吐真言，他骂骂咧咧说满达子长不了了，留个猪尾巴这算个什么玩意儿，我迟早我要弃暗投明。
哎呦，于心一听眼睛就一亮，
他手下管着多人，1500多人。
行啊，哈哈。
哎，我说赵少官，今天咱破例，我把你放回去，你捎着我一封密信，交给要投诚的这位将军，如果他真想投诚，两日之后打白旗出来，我肯定优待俘虏，我在国姓爷面前重重的保举一趟，你看到没有？
多谢于将军，多谢。于欣欣说话了，哼，郑成功手下的人不是妒忌我吗？我这回要办一件大事儿，我叫他惊天动地，我看你们谁妒忌我。哎，其实这么大的事儿，得应该禀报郑成功啊，给郑成功拿主意，给于心呢想要立功，想给大家一个惊喜，所以跟谁他都没说，自己就做主了，把这少官就给放了。果然3天之后，城里头出来1000多人举着白旗投降了。于心喜出望外呀、啊，把这投诚的军兵接进营盘，就在眼皮底下扎了连营，抚育这些人，你们好好干，跟着国姓爷，跟着本将军，你们放心，我们绝不歧视，一定按照你们的功劳晋升你们的官职，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优厚待遇，这些人是千恩万谢。结果卧榻之旁出了一只猛虎。